好，我们请接着看讲义的121页。我们接着看根二段，第一个是破无智，譬如燃灯，一切黑暗皆自无有，无所从来，去无所至，非东方来，去已不至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不从彼来，去亦不至。而此灯明无有是念，我能灭暗，但因灯明法自无暗，明暗俱空，无作无取。如是加设时，智慧生，无智便灭，智与无智两相俱空，无作无取。它这边呢是用灯啊，灯明，明亮还有黑暗来做譬喻。那黑暗就是譬喻的就是无智，就是无明。那光明呢就是智慧嘛。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智慧是能观法性空而证实性，实际中实际，那又可以断除惑业，那是烦恼跟种种的不善行为，或者善行业，总的来说就是行为的。那惑是烦恼的别称、别名，以无明为总相。什么是无明呢？总相来说，不知缘起性空的中道。这边缘起性空就是中道了，可以这么说了。中道就是缘起性空。那缘起就现象有嘛，毕竟空嘛，现象有而生亦是毕竟空的。那在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十二因缘的时候，无明有提到了。那在如果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是。讲义就是我们这份讲义的100页到101页，那也是在注脚里面所提到的了。注脚346有提到，第一部经杂含的298经，他讲的无明实际上就是讲不知道世谛啊，不知道善恶业报前生后世等等。那这个导师的书就是瓜福山有提到，瓜福山在佛法概论有引到这部经，可是我没有把它引出来。那么有兴趣呢，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早期佛教对无明的诠释，有不知世谛的，不知三世啊，不知业报等等。这边我们所讲的无明是什么？不知道缘起性空的道理。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我们看一下注脚346瓜福山这边，这个经中又以萨迦耶见，就是身见，是有身见的，就是我见为生死根本。我见是无明的内容之一，所以我见也是无明的内容。那无明呢，就是不明不知的，但不止于无所明，是有碍于智慧的迷蒙。那无明属于知嘛，跟正知刚好相反，所以跟智慧是相反。那这个导师说不止于无所明，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之前应该有说过类似的啦。所以无明是无知嘛，那无知的内容是什么？这边所讲是有爱智慧嘛，有爱啊。所以假设今天不会开车啊，不会煮菜，基本上它不会是不会是阻碍我们升起智慧的一种因缘的，主要就是根本来说呢，就是不知道这种性空无自性的道理，这才是无明。所以广义来说，无明就是不知道嘛。可是我们不知道内容有很多，可能我们不会煮菜，可能不会开车，还是可能我们不会其他的语言，这些都不会是阻碍我们解脱的原因。解脱的原因，就大圣经来说，就是不知道缘起性空了。那早期佛教就是不知道世谛、缘起等等。好，我们再看回本文，自生或灭，就是自生或灭，就是必然的现象了。可是如果你取着执着有个实在性，有实在智慧，就波罗可生嘛，有实在的无明被迫，那就是无智烦恼，就无明烦恼。这个在波罗经的系统也常说的， 无智亦无德嘛，以无所得故，心经常说嘛，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所以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智慧生，实在的烦恼被灭，这个就是总执着。有执着基本上就还没有断出烦恼。那这边的譬喻是譬喻什么呢？就是点燃的灯，灯亮起来的。好，我们再看122页。那一切的黑暗就自然没有了嘛。那如果你要进一步去想说，诶，这光明是从哪里来？那这光明来了，这个黑暗又去了哪里？所以就会认为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光明，实在的黑暗，就认为他们是只有自信。如果我们这么认为的话，那个我们之前的经有提到嘛，就会看到，诶，看到法升起，就是认为有个法实在生；看到法消失，就认为没有法，这样子就会产生实有实无。这边也是如此的，这边讲的是说，诶，光明，我们把回家暗暗的点亮灯，自然就亮了。如果你要进一步，或是你认为有个实在的光明或实在智慧，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那如果他们是实在有的，实在有的话，那光明是从哪里来？那光明来的这黑暗到底又去了哪里？所以一般认为呢，我们接着看，一般认为这个明跟暗是属于物质性，物质就会占有空间。那如果有空间性，那 光明呢就应该是从十方的其中一方来了。这边说经上所讲的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那光明来了，黑暗就离开了嘛。那离开应该有一个地方，一个方向，就是一般都会这么认为，就是你认为有个实在的光明或实在的黑暗的话。那看最后就是看接着看四维上下，接下来这可见灯明不从彼来，黑暗去亦不至，就是说它没有实在的来跟去的，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了黑暗就消失的。它只这边所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不仅没有来去的处所，光明事实上也没有破暗的实在的作用。所以它进一步又在讲，前面是在说明那个处所或是方向是从哪里来啊，去到哪里。那接着是说，诶，这个样的这种灯开灯就没有暗的时候，实际上它没有实在的作用，讲的就是无自性的道理。所以说呢，这个灯明没有这样子的念头，我能灭暗，这个灯呢它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没有实在破黑暗的这个作用。假设我们认为是有实在的作用，实在性，实在作用，那就进一步去思考，进一步去问，灯明就是灯呢，这样光明是有接触到极啊，极就是接触嘛，灯明是极暗而破暗还是不极暗而破暗，就是到底有没有接触了。灯明是接触到暗才破除的黑暗，还是没有接触？好，前两个如明暗不相及，明在明处，暗在暗处，那怎么可以破暗？好，就假设这两个都没有接触到，那 还没有点灯的时候就是黑暗嘛。好，你灯点亮的时候就光明了，就没有黑暗了。如果他们两个没有接触，怎么有办法破除？一般我们说破嘛，就像我们那个手电筒照远处黑暗的地方，你照到地方才会觉得可以看得到，可以辨识物嘛，一样的道理是。所以这样子是到底有没有接触到？那第一个是说没有接触到，没有接触到怎么破嘛？就像我们照手电筒去照那个远方的时候，那第二个如明不及暗能破暗，那一世的灯明应尽破十方的黑暗。这两个事实上都是没有接触到。好，你又说假设呢这个没有接触到的话就可以破除暗，那我在家点灯，那是隔壁的灯也会亮，你隔壁街道上的灯都可以亮，因为既然不接触就可以破暗。 哎，这样讲是不是好像要接触？哦，要接触才可以破案嘛。哦、那我们再看哦。哦那如假设说呢，明暗相即就是有接触的。哦、那相既然有接触，那这时候不是明中有暗，暗中有明啊，就互相有接触到嘛。哦、那既然明可以破暗，那暗应该可以障光明，哦、是有接触的情况了、哦。那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上面三个这种观念、这种观察，或这种这么认为？就是他认为是明是一个实在的物体，暗是一个实在的物体，所以才有这种观察。可是呢，事实上呢，明暗都是因缘而有，他无自性嘛，他无自性，说你开灯就没有暗了，你关灯暗又来了，所以他无自性啊。如果有自性，你再怎么开灯，再怎么亮。暗还是永远在那边，你没办法去除暗。那导师这边讲，像中论的蓝可蓝品说，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所以刚刚他用两个方式，第一个是没有接触，核心问题就是说，你到底认为这个两个明跟暗，明跟暗，导师说物质嘛，看一下这边好了，这在俱舍论有提到的，或是不败佛教论点里面都有提到色法，色法它有分为形色跟显色。那我这边引的是俱舍论的卷一，在萤幕这边。显色是就是颜色嘛，这个之前可能也有说过，主要就是青黄赤白。那余色是指四色的差别，等于青跟黄加在一起的色。形色有八，形色就是形状嘛，叫常为初，不正为后。那另外有说了，有二十，总共加起来有二十个了。青黄赤白是显色嘛，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云烟云雾云光明暗等等，这些光明暗这些都属于色法，色蕴的色法。色法上虽然说五根五境，可是它色法所包含的内容也不少，这些属于色法。所以好，我们再看回导师这边所讲的，所以根本是认为明跟暗呢，这光明跟暗是一个独立独存的字体的话，就是有自信的话，就会产生上面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借由这三个步骤，就是第一个前两个，前两个是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就可以破案。既然没有接触，这两个都有自信，就是你这两个字都有自信，有字体的话，明没有到暗那边，暗也没有来明这边，怎么有可能破案嘛？所以不可能。那明暗没有接触又可以破案的话，那我只要点一盏灯，其他黑暗的地方都可以亮。可是我们生活经验不是这样子嘛，所以前两个是没有接触，第三个是接触。那第三接触的话，这两个都有字体，独立的字体，所以照理讲明可以遮，可以破暗，那暗应该可以遮明，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这两个实际上就是无自性的，它是如幻而存在的。好，我们再看到一二三。所以明跟暗都是没有实在的字体，无自性。所以说呢，不是灯明实能破案，就是它只是因灯明法本来如此，但是它的法，就是它这个作用，光亮的这个作用本来就是如此，有光亮的地方就没有黑暗了。那灯明现起自然没有黑暗，所以明暗俱空，如幻如化，就是明暗它不是一个独立独存的字体，基本上它们都是因缘而有的，无自性的。所以它这个破案的作用也不是一个实在的。那假设它有实在的作用，那破案永远就破了嘛。那基本上我们只要点灯，白天晚上，白天它不用讲，白天有太阳，晚上的话基本上你只要一点呢，隔天不用再点，一直就一直亮，但事实上不可能的。好，我们最后看没有自信的破案作用，所以说无作嘛。 没有一丝毫自信可取着，所以说无取。那这边所要譬喻的是什么呢？智慧呢就像灯明，无明呢就像黑暗。这个就像上面的譬喻明破暗来说，那智慧来破无明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是智慧生，无明变灭。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那般若也没有实在破除烦恼的实在作用。智与无智呢，二相俱空，无作无取，是刚刚所解释的，无作就没有实在的作用，破除烦恼的作用，那无取你不能产生执着，这两个都是，就是本来如是，就智慧升起，烦恼就消失。就刚刚我们所讲的《金刚经》所心经里面所提到的无智亦无得嘛，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故。另外《金刚经》有类似的文句啊，所有一切众生之内嘛，若卵生，若胎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皆都是菩萨呢，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菩萨知道这种法毕竟空，可是我们众生不知道嘛，所以菩萨才要多生累劫勤修种种的方法来救度一切众生，让众生知道一切都是无所有，一切都是无自性毕竟空的道理，不会在那边制作这种无欲啊，在这边认为说好像很厉害，可是这些都是烦恼，这些都没办法让我们真正的安我们的心啊。好，这是属于破这个无明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中论这边的，我们翻回来这个一二二的，这个跟还蛮有，看一下注脚三四七。先看一下中论的这个颂，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破暗乃明照，破暗当下叫照，这个作用称为无暗则无照。那如果没有暗的话，那这个照的作用没有。那第二个是云何灯生时而能破于暗，只灯出生时不能及于暗。第三，灯若未及暗而能破暗者，灯还在于此间，则破一切暗。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没有接触暗而可以破暗。那第二个事实上也是一样，就是明在明处，暗在暗处，这个事实上导师跟这边就很近了。那第四个，若灯能自照，亦能照于彼，暗亦应能自暗，亦能暗于彼。这个就等于说有接触了，就等于说这两个明跟暗有接触，那明可以遮暗，会破除暗，那暗应该也可以遮蔽明。好，这个是中论的观三相品，导师在本文上面说然可然品，我觉得这边应该是跟观三相品蛮相近的，至少导师的诠释上了。我们接着看瓜符二，瓜符二是中观论颂讲记。我们直接看我有那个上标的一啊，中瓜符一有看到吗？就瓜符二里面有个中瓜符的一，第二行齁。那时灯光本身中呢，自己根本没有黑暗，那灯所照达的住处同样没有黑暗，那灯光所照照个什么，就是它没有照到什么嘛。照之所以有照这个作用呢，是救它可以破暗才叫做照，照这个作用。 现在灯的字体及所住处都无有暗，无暗可破，那还有什么照？这个是刮胡衣，就刚好对应刮胡的那个衣呢，是对应那个注脚刮胡衣这个中论的，对应得到吗？就是一嘛，一对应是那个宋，跟那个宋对应，有看到？那你有兴趣，导师的书这边也会有啦，我只是把它删减。那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有的是第三个跟我们这边比较关系的，是中刮胡的三，等于说注脚刮胡二的第六行。假定执着灯体虽不能碰及，没有接触到暗，而能够破除黑暗，那么一盏透明的灯放在这个地方，应该破除一切地方的黑暗。那这是因为灯在那而不接触暗而可以破暗。那就是用这个道理来说的，就是没有接触暗可以破暗，那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黑暗也是没有碰到，所以应该这样的照明的这个力量，这个作用应该是可以破除一切的黑暗。那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嘛，我们经验所得，此间的光明只能破除此间的黑暗，不能破除一切世间的黑暗。所以灯未及暗而能破暗是不合道理的，这刚好是对应这个前面的。这个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导师的诠释的。好，那我们接着请看123，我们看另外一个主题啊，就灭结业嘛。我们刚刚说的是灭，总的说是灭无智，就无明。好，经文是这么说，迦摄譬如千岁明士未曾见明，若燃灯时于欲云何暗灵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也。夫也世尊，若燃灯时是让无力而不欲去，必当磨灭。如是迦摄，百千万劫九行劫业，以衣食冠即皆消灭。其灯明者甚智慧是，其黑暗者诸劫业是。这边就把智慧跟结业呢讲的经上经文上就有说明了。那结业呢可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结，就是烦恼，就是我们三结五结的三结，如果注脚三四九就是讲的是三结尽得出果嘛，身见有取见或者我见接近取还有意五结有贪嗔慢疑奸悭贪等等，这些呢系缚众生于生死流转不得解脱，所以称为解的。那业呢是身口意的动作，就行为有表业而起无表业，是招感种种苦乐意所的因缘。那在注脚三五一，导师这边讲的表业就是善恶行为嘛，表现于外的。那善恶行为又引起它的潜在的力量，就会遭受未来的感果，这叫无表业的。这边也是，所以身口的动作可以说是表业嘛。所以导师这边用分号，表业而起的无表业，那无表业又解释后面的，就是遭受未来的苦乐的因果因缘。那上面说无智就是约烦恼的通相共相来说，这边说结业是说明有种种的烦恼还有业呢，所以这个是第一说了，对结业这两个字。好，第二说呢我们请看124页。第二说是结业是属于细数三界的业，所以结业来说就是业啦，有欲界细业还有色界有色界，所以如果用这样子来说明呢， 上文是约烦恼说，这边是约业说的，就是上文说无智嘛，无明是约烦恼说嘛，这边的结业上讲的重点在业，这是第二说的。所以智慧生起的时候结业灭，还有跟智慧生无智灭一样的道理。那这边还是用灯明来破黑暗的譬喻，用这样来做譬喻，可是跟第一说不一样，跟上面破无智那边不一样，是前面是从空间十方嘛，就是光明是从哪里个地方来去到哪个地方嘛，或者是从光明的作用来说，可这边是用时间来说的，约时间来说。那约时间来说呢，我们看他的解释，就像千年的黑暗的这个空间明示啊，从来没有看见光明一样，那可以说黑暗就是这间明示的主人，可是点灯的时候光明就现起嘛，那你会觉得这个黑暗的主就是这间明示的主人会想说，会这么有产生这样的念头，说我这边住那么久了，这是我的老家，我不想离开。那迦叶听完都想回答说不会，当然不会嘛。只要有点灯的时候光明产生，有光明那这黑暗就没有力量，没办法久待于此，不离开嘛。所以光明一来黑暗自然消失，这是必然的情况啦。那这边譬喻的就是说，诶，就像我们无始以来就无始以来的烦恼，无始无明嘛，无始以来的烦恼就多生累劫累积很多或是累积很久的这些结业，虽然那么久了，可是只要依时观，就是用真实观来照明就可以破除，就可以消灭这样子的结业了，就像黑暗一样。好，所以他这边是从时间上来说的，就导师来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所讲的就是三角自断嘛，那智慧升起，那分别观就起，另外一个主题是断烦恼。那断烦恼它又分了两个啦，一个是从无明断来说，总来说断无明，第二是断结业。那结业可以说很多的烦恼跟业，那也可以说业的，就是细数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在自论里面有提到啦，相信这个诸位也有看过啦，这样这个可以算是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讲这个习甚深中观。习甚深中观虽然很深啦，可是它还是有修道的次第嘛，我们要先积极福德智慧资粮，从资粮位要加行见道嘛，所以加行到见道位这个中间是要习甚深中观，就像一个金刚杵一样，中间是狭小可是很艰深很难，可是就是就我有这种办法了，我有这种办法。那自论卷十八里面有提到，观真空的观真空的人，修行者要观空了，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那这时候呢其心柔软，诸结使薄，然后得真空，邪见中无此事，但欲以意想分别邪心取空，就是说你没有事先的前方便啊，这有点像我们这边所说的嘛，我们虽然讲习甚深中观，可是一开始我们这堂课有讲，就是说正说菩萨道里面有什么修广大正行，修广大正行就是要修集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就如这边所说。那这个后面这个譬喻相信诸位应该很熟悉的，就像一个种田舍务农的人，他刚开始不认识盐的作用或者盐是什么，遇到贵人以盐佐以种种菜肴当中，吃起来就可能他们在吃饭请他吃饭的过程一开始没有嘛，他就把他觉得味道不是那么好，就把他放盐，他放完盐就问他你觉得怎样， 他就说诶此言，他就跟他讲说这个盐能让猪物美味嘛，它的味道会很好。那这个人听到呢，此人便念，就是这个做务农的人，就听到这个样盐能令猪物美味嘛，那这样子滋味必多，就应该具足，就是他加了盐之后反而这个菜变得很好吃嘛，他想说这个盐应该本身就具有种种的味道。一般说什么好吃的像妈妈的味道什么提无味嘛。那这边他就认为如此，所以便空操盐满口食之，就是咸苦三口而问汝。而问盐啊，汝何以盐，何以盐盐能做美，做美味啦。比如说他只是这时候呢听到盐可以帮助他吃这些食物，加了盐之后反而更美味，所以他认为盐本身应该具有种种的味道，或是有很多美味，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他就满口吃了很大口的盐，就觉得很苦嘛。所以贵人就回答他说哎，愚痴的人，此当酬粮多少，何之令美，云何存食盐，就是你要适当量力而为嘛。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诶无智人呢闻空解脱门，不行诸功德，但欲得空，是为邪见，断诸善根。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刚好可以啊来总结我们从修广大正行里面，修广大正行这种资粮位，就从唯识的修学次第，五位的修学次第来说，资粮嘛，加行、见道、修道、究竟位，那这其深深中观就导致了诠释，就是从加行位要入见道位这个中间，那这个中间是就像一个金刚杵，是个中段，前后广狭，所以你修福的智慧资粮要够了，你习深深中观不会产生错误认识，有因缘福报，心比较调柔。如果照智论这边的解释，就是你心比较调柔了，那也如同他这边说的，只是想要修空，只听到空很好，只要修空，可是不修其他的诸功德福智之典，这没办法，没办法得空了。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124页，我们进入第二个，算是甚深中观的第二个主题。第一个是明正观真实嘛，我们一样再看一下贯科，讲义一个贯科第一页，丁二，第一页的那个右半部分，丁二是赞菩萨的殊胜，这边他分了从物一开始，我们稍微看一下，物一是生长佛法胜，就是说菩萨有什么特殊殊胜的地方，第一个他用生长佛法胜，那生长佛法胜他用两个主题，一个是不断结识，结识就是烦恼嘛，第二个是不离生死，这个都是菩萨道修行菩萨道要有的啦，才有办法多生累劫去累积福德，不是自己解脱还要帮助其他众生嘛。那就像金刚杵前后嘛，那后面就是见到位之后体证到诸法实相，那从空出而去救度众生，那这时候一样修集的是无边的法门之外呢，还是要去庄严佛土救度众生的，就是如果从般若经的这个什么二道菩提，就等于是属于方便道的了。所以这边这个都是菩萨道的核心，不断结识，不离生死。那当然不是说完全都不断烦恼了，那到底要断什么烦恼，这个导师的书也会提到，我们会看到。好，第二个物二，第二类是福智广大胜，那就是功德大智慧大。物三是种性尊贵胜，那分真实佛子，真实佛子我们翻过来第二面， 一个是少龙佛种，第四类是初心稀有胜，初心怎么讲，胜出声闻，人天礼经，那初发心的菩萨就胜二圣圣者，这个在这部经也有提到。第五类是普利众生胜，第六是出生如来胜，第七是众生福田胜，第八是声闻依止胜。好，这个是属于在习甚深中观里面所提到的。那一样我们翻到第一面，在修广大正行里面也有在赞菩萨功德，那这边是分为九类的。第一面有看到吗？丁二，一样是广大正行的丁二赞菩萨功德，就贯科的第一面，算左栏，所以它分几一到九，九类，九类有19种譬喻啊。第一类是什么？地水火风啊，第二是日月月日，第三是思相，第四是莲花树根流水，第五是山王国王，第六是阴云，第七是龙王摩尼珠，第八是同等缘，第九是咒药跟粪秽。这是说菩萨胜过其他圣者，或者菩萨的特殊的功德啦。啊，这个好，可以哦。我如果有一些印象就还好，如果没有，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再翻回前面啦。好，我们再看回讲义的124。好，第一个就是生长佛法圣，即一不断结识。经文是这么说，迦摄譬如种在空中而能生长，从本以来无有是处，菩萨取证亦复如是，增长佛法终无是处。迦摄譬如种在良田则能生长，如是迦摄菩萨已耳，有诸结识杂世间法人长佛法。啊，这边取证就像取证空一样的道理啊。那无有是处的处是没有这个道理，或者没有这个可能，处这个处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说你已经取证了，提证取证不见得入灭啊，如果取证涅槃的话，基本上你就不会再轮回了嘛，这一生结束就不再轮回了。所以要在增长更多的佛法，或者你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基本上是有限的。好，我们看到124的倒数两行，这个我们刚刚有说了，在修广大正行就是丙一啊，丙一就是我们对贯科，丙一在菩萨道正说菩萨道，丙一曾以19譬喻来显示菩萨的功德，那这19譬喻有9类，这个注脚353也有。那现在呢，其甚深中观就是丙二也用12种譬喻来赞叹菩萨的殊胜功德。那一样我们刚刚所讲12种譬喻分为8类嘛。我们翻过来125页。那12譬喻分为8殊胜，第一是生长佛法胜。为什么菩萨有办法生长佛的功德法呢？因为他不断结识不离生死，不断结识不离生死，这个刚好对应这个几一跟几二，就是说这个主题下面的两个小主题，如果你对应那个贯科的话，那不断结识不离生死，人生佛法听起来很特别的，很稀奇。就菩萨来讲，就是因为正是因为他不断尽烦恼不离生死，才会在多生累劫修集更多的佛法。先说不断结识，在观弥勒菩萨上生经说，这提到经文里面有提到此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另外一个名称的，具凡夫身未断诸漏，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佛即此人成佛无疑。所以这边很提 从经文来看就是很清楚嘛，不断诸漏不修禅定。那当然这个可能要进一步再说明啊，不然只是这样子可能会产生错误认识的。所以不断结识呢是菩萨道的特胜。那这边我们经文是用譬喻来说，就像就是譬如呢稻谷或是麦子种在空中而能生长开叶开花结果等等，那是不可能的了。从本纪，本纪纪呢是有边际的意思嘛，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在前面107页讲107页有提到，我们有提到那个前纪中纪后纪，那这边本纪的本纪就是无始啊，这个我们佛教常讲无始无明嘛，你要去追那个低音很难啊，基本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用无始，没有一个开始，所以无始以来就本纪嘛，无始以来无有是处，中不管追溯到多久以前都是没有可能，无始都是没有可能，就是没有可能你种子这些种子啊稻谷的种子种在空中而可以生长开花结果等等。那菩萨修行也是如此，如果菩萨取证空性断除了烦恼，那这时候他认为是已经到达了究竟，参学事毕，就是所该学习的事情都成就都完毕了，那这个就像种在空中一样，就像种子种在空中一样，虽然是毕竟清净，要他增长佛法而圆成佛道是终无是处，就是不可能的。那因为取证空性烦恼断尽了嘛，那生死呢是要在烦恼水滋润业的情况才会升起，那如果烦恼断尽，就根本的无明烦恼断了，生死就结束了，停止了。那当然对声闻圣者来说，就是当然是对他们而言就是算结束了，可是菩萨不是啊，菩萨是要在这些常，菩萨如果没办法常在生死中广度众生，那就没办法圆成他的佛果，圆满他的佛果了。那对菩萨而言就是属于退堕了，堕入于二圣。那接着反过来说呢，就像种在肥沃的良田，虽不太清净可是可以开花结果一样。那菩萨也是如此，在修行过程当中，假如悲心还没有生切，就是还没有具足大悲心嘛，愿力还没有宏大，就信愿，那般若还没有无度来扶助，就是那个智慧还没有坚固了，还不是真的体会到这种甚深的无分别智，就还没有圆满，那就不取证，要尽量的降伏出众烦恼，消弱烦恼的势力，而保有诸结识。那结识如果你要进一步区分，就是结就三结，识就七种识，那这个在注脚都注脚也有了。那三结我们前面也刚有提到嘛，那这个识也翻成随眠，就随逐人增长烦恼，睡眠就好像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好像你不感觉到它存在了。之前我说过的是什么最熟悉的陌生人，你不起作用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跟你那么亲近，可是你受他牵制的时候，牵引的时候，你才知道他是有作用的，所以这个叫睡眠，这潜伏在我们的这种身心当中的。好，我们看126页。菩萨没有断除这些烦恼，所以在所修圣道戒定慧当中杂有烦恼等世间法。那也是因为如此可以在生死中度众生，借由度众生更庄严佛土，那慢慢的成就他的圆满的佛果了。那我们请看一下，看回那个 看一下这个注脚的三五七一百二十五页哈，三五六啊，先看一下。三五六是在杂含经的四九零哦，七十有什么哦？像贪欲啊、嗔恚、有爱、慢、无明、见疑，好，这叫七十哦。那在三五七呢？哦，三五七《三曼经讲记》哈，瓜弗一，瓜弗一，好，三五七瓜弗一。又阿含经中说烦恼有禅跟睡眠两种。声闻学者大抵以禅是心相应的，睡眠是心不相应。心不相应的睡眠是潜在而没有现起的，经布施等集结说为种子或熏习的。那这个当然是不同的诠释的。嗯，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26的这个358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相信诸位应该有看过了。好，358气理气机之气理气经之人间佛教，这华严经第四册说，要常在生死中修菩萨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学习，要有一套常在生死而能普利众生的本领。那唯有了达了知，生死与涅槃都是如幻如化，这才在生死中载福，这才能在生死中载福。因信愿菩提心嘛，慈悲，特别是空胜解力，特别是空胜解力，所以就是说，因为是什么？这边等于说菩萨嘛，刚修学或者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体证到诸法实相的当下了，所以很有可能我们随境而改变，可能入胎出胎都是不清楚的状态。那我们的菩提心啊、大悲心都不是那么这么不品质不是那么高啊，就是杂有烦恼嘛。这时候导师提到一个关键，就要空胜解力，能随主调伏烦恼。因为空胜解力啊，当然也要有信愿跟慈悲啦，可是主要是空的胜解力，那可以做到烦恼虽小小现起而不起床，而不会闯大乱子，不断烦恼，不断烦恼导致这边瓜弗里面有提到，嗔愤恨恼己害等与慈悲相违反的，是一定要拂除不起。虽然他不断烦恼，可是跟慈悲相违背的一些烦恼是要扶助的，或乃至要断除的。所以不断烦恼也不会做出重大的恶业，只是以众生的苦乐为苦乐，众生的利乐为利乐。我见一天天的薄劣，慈悲一天天的增厚，所以他不会害怕自己堕落。所以导师这边提到是空胜解力的，你觉得空胜解力是什么结位？圣解是什么？圣解啊，实什么实性实圣洁，就深刻的理解了哈。深刻理解，导师的书提到是，不是只有听闻哈？你在闻思，你要进入思的那个阶段，修是要跟禅定相应，跟定相应嘛。那定相应也有味道地定的哈，不见得是禅定那个定的哈。可是重点是圣洁是在这个闻思思这个阶段哈，闻思修嘛哈，思这个阶段，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哈，闻所成慧，闻慧具足，听闻的佛法或听闻的法是要跟一时相应，一切法空的道理相应，或者是跟三法印相应，这样子才可以成就闻慧哈。那闻慧成就的时候呢？正见就具足， 正见具足，那至少先不说出世间啊，出世间就是你要具有什么四道缘起，哦，四谛缘起啊。那先不说这个，那一般的世间正见还是要有，因为你就这种善恶因果，有凡夫圣者，有报，有善有恶，有业有报，这些前生后世都很清楚，而且是明确的清楚，而不是说，认知上的哈。啊，我为什么这么讲？有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是佛教徒，我们具有正见，可是有些在生活上不见得如此哈。生活行为上，很多时候遇到事情，我们会不会想说去问什么？问一些特殊能力的？这个很难说哦。就遇到你很难解决的大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去？他也叫宝贝啊，听过？不要觉得好笑哎。所以这种啊，刚开始学佛，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观察自己，到底有没有到这种闻所成慧哈？不要到思啊，闻慧到底有没有具足哈？闻慧具足就正见具足，那表现于身语上就是正见嘛，境界。所以持戒就是表现于身语上，自然就不会想骂人，不会想打人，不会想杀人。所以这个进一步才有办法到思所成慧嘛。思所成慧就是不听闻这些佛法的道理，你在还不见得在定中，你就思维这些法义，思维这些法无常无我啊，毕竟空的道理。所以表现于身，你有正见表现于身语上，不会骂人，不会欺骗人，这些这个才算是思所成慧嘛。所以空圣洁力也要到这个阶段啊，空圣洁力也到思所成慧啊，这个阶段思慧这个阶段啊。所以呢啊，这个跟大家共勉的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虽然说了啊，不用太担心啊，会一直轮回没办法解脱。那虽然有，可是虽然是如此，有空的圣洁力齁，可以慢慢的降服我们自己的烦恼。可是虽然不用担心，可是应该还是要努力的齁，不是因为有这个空圣洁之后就好像所作成办，没有，它只是一个齁，只是一个入门而已的齁。空圣洁它把保证啊，应该是更能让我们可以在多生累劫当中修菩萨道，去救度众生。好，那我们再看一下126齁。126第二个极恶是不离生死，刚刚是不断劫死嘛，不断烦恼。那不离生死经上是这么说齁。迦叶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菩萨亦复如是。于无为中不生佛法，迦叶譬如悲思淤泥中乃生莲花，菩萨亦尔。生死淤泥协定众生，人生佛法。那这边讲的生死就是轮回的意思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本来呢，不断生死，不断烦恼，不离生死啊，是不相离哈。一个是约烦恼的啊，杂染的因来说，一个是杂染的果嘛。因为我们有无明烦恼嘛，所以你没有断烦恼，基本上你就一定是轮回的。那这边用一个譬喻来说明，就像高原陆地，它非常的干燥清净的哈。洁净，可是他不会，没办法生莲花。那菩萨也是就取证空性证入这个无分别的证入法性，就是诸法实性当中。那以为所做一半没有其他的事，就已经结束了嘛，就已经断尽了烦恼。那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样子证入的这种无分别法性是清净啊，极灭，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生长佛法的功德。那相反的来说呢，就像 悲思淤泥当中，虽然是污秽的，那可以生，可以生莲花，那菩萨一样，他不断烦恼，不离生死，跟邪恶苦恼众生在一起呢，他可以救度这些邪定的众生，有这样的悲愿呢，才可以生长佛法。那众生有三类，成就八正道一定趋入出世解脱了正定句的，出世解脱了正定句。我们看127呢，如成就八邪道一定要堕入三恶道的叫邪定句。那成就人天善法中等的众生叫不定句，也就是上智下愚中人的分别，这个很清楚啦。那这里所邪定众生，意思说菩萨对罪恶苦恼众生要特别的关切，而且不定众生，就是不定句的众生，也是菩萨救度的对象，救度的对象。那用莲花来譬喻，一个是重视它出淤泥而不染，就是身在红尘心不染，另外一个又是事实上是重视的，重视他出淤泥也不能，可是这边导师认为用莲花来譬喻是说他也不能离开淤泥，就是他也不能离开生死的，不能离开这些苦恼众生修行。这个会衍生有趣的问题的。刚所讲的就是菩萨对苦恼众生要特别关切，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啦，就像破戒的众生菩萨要等视他们，甚至要特别关心，就像父母亲对能力比较差的孩子会特别关爱一样。那我刚说嘛，就是用莲花来譬喻菩萨不能离开淤泥，就像莲花一样，那菩萨不能离生死救度众生。那有句问题就是说，那假设往生净土的话，那去哪里救度众生？如果往生净土的话，去哪里救度众生？再回来，对啊，再回来。这等于说，到底要自己先解决到某一部分，再回来救度众生，还是在跟大家一起修行并进的模式？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就大圣经本身就是有几种说法了。净土法门、般若法门，乃至文殊法门，有蛮多的，这个都是我们要去了解，应该要想办法去会通的了。好，我们今天呢，实际上从讲的是从抉择生意里面的善巧智断，那智就是说圣智无分别智怎么升起，还是要借由分别。那这样的分别并不是妄分别，并不是那种有自信的分别，是去分别它的无自信，不管是法不管是众生。所以这样子妄分别，这样子无分别，这时候的无分别实际上还是属于游漏的，最后才可以真的升起无分别智。导师在变法法性论讲记，变法法性论讲记就是华语集第一册里面有提到，这部论呢，变法法性论它是唯识家的，可是汉译没有翻译的，是从藏译翻过来，法尊法师的翻译。它里面有提到升起无分别智可以有大概有几个，还是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跟后起。后起无分别智就是属于方便智的，那根本呢就是你体证到圣智，就我们这边所讲的圣智无漏的。那加行无分别智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种观慧，顺于圣意的无分别观，这个也算是加行的无分别智。所以还是要借由这样次第而升起这种真实或是圣智无漏智。那第二个是断，断烦恼或是断结业，基本上就说明智慧升起自然就消失，就断除了，智慧跟烦恼并不是真实不变的。好，我们讲菩萨的殊胜是从生长佛法，生长佛法从不断结识，不断尽烦恼了， 而不断而不离生死来说明。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那我们请合掌。